第四十一集。
唱曲的女子是你们强拉来的，还是有什么不顺心的事儿？刘勇轻声问身边的赵俊杰。你看他满面哀愁，完全沉浸在自己的忧伤里，如何唱得出这首词的韵味？赵俊杰正诧异不已，事先说好由他弹唱县令大人填的词，谁知一开口便唱得如此哀伤，当众之下又不好说穿，见刘勇问起，本欲喝问，又被他拦住。刘勇轻声说，别吓着他，待唱完再问不迟，若有难言之隐，本县愿为他排解。自见了这几位女子，刘勇心里便有一缕伤痛在暗暗滋长。多么相似的场景，文人聚会，听歌观舞，所不同的是，那时的自己是一介白衣，唱曲跳舞的是楚楚、重阳、玉英他们，虽是醉里寻欢，却欢乐无比。如今自己乃一县之父母官，这忧愁的女子做的虽是倚门卖笑的生涯，却也是自己治下的子民。若真的有难，她愿像帮重娘、家娘那样去帮她。一曲歌毕，掌声顿起，赵俊杰抬手示意众人安静，问那翠衣女子，姑娘，你唱曲时忧愁满面，是不愿为我们唱曲，还是另有心事？翠衣女子见赵俊杰如此发问，惊慌失措，一双秀气的眼睛扑闪着，似乎要掉下泪来。她低眉敛手，轻声道，回大人的话，小女子并非不愿唱曲，实在是有难言之隐。既有难言之隐，何不如实道来？赵俊杰说，今日咱们余杭县令在此，还有这许多的乡绅，或能为你排忧解难，也未可知。那女子见赵俊杰言辞诚恳，又见众人目露关切，便收起琵琶，娓娓道来，她叫周月仙，是余杭县调西南岸琼花楼的歌女，生得有几分姿色，吹拉弹唱无一不精，深得老鸨与客人的喜爱。更难得的是，她略通文墨，能赋诗填词，与西北的黄秀才、诗酒仇鹤互为知音，直至以身相许。只那黄秀才囊中羞涩，无力赎他，老鸨也不准无钱的穷秀才再登琼花楼的门。然而周月仙自从以后卖艺不卖身，誓死不接客，为穷书生抱守贞洁，每夜乘船过西北与心上人相会，直至天晓而归。西北有个姓刘的财主，见美艳如花的月仙与穷秀才相好，极度难平，便用银子讨好了老鸨，欲娶月仙为妾。月仙执意不从，作诗道，不学路旁柳，甘同幽谷兰，游风若相寻，莫作野花看。刘财主读了月仙的诗，气急败坏，妒火攻心，前天夜里竟买通船主，躲在船上乘月仙坐船去西北时将其强暴。说到此处，周月仙已泣不成声，众人唏嘘不已，正七嘴八舌地说着，却听他轻声吟诵道，沦落风尘里，遭淫不敢言，休归明月渡，懒上带花船。刘勇听了好生怜悯，当即吩咐随从而来的典吏速派人去琼花楼把老鸨换来，又叫赵俊杰派人去西北请来黄秀才。老鸨与黄秀才前后到来，刘勇当众掏出银子交与老鸨，作为周月仙的身价，解除他的月籍。又问黄秀才是否真心待月仙， 若是真心诚意，择日不如撞日，吉日便可完婚。黄秀才随即扑倒在地，连连叩头称谢，又拉周月仙跪下，双双拜谢县令大人。赵俊杰与众乡绅见柳大人自掏银子为周月仙赎身，也纷纷解囊，你三两，他五两，聚拢来竟有20多两纹银。赵俊杰用一方手帕包了，交到月仙手里，用这些银子也可以做点小本生意了，你俩此后将好生过日子去吧。座中有人道：今日也算是双喜了，新楼落成，新人成双，如此好日子岂可无辞，大人何不填一阙来，也让我们风雅一回。刘勇此刻的心情并非愉悦，他由周月仙想到了许多旧事前欢，正在心底暗自叹息，红颜知己早已逝去，在座的有谁能理解自己，今日能为周月仙解忧，他日不知有谁能为我解忧。然而此时此刻，他却不能将心事流露出一丝一毫，当下笑道：本县登楼远眺，见楼前楼后西南西北开遍黄色菊花，花香袭人，心旷神怡。菊花是花中隐士，古代高雅之人喜欢以菊花自居，本县虽无菊花之清雅淡泊，却也是极爱菊花的，今日就以菊花为题如何？众人皆说好。刘勇推开窗户，望着远处云道：雅致妆庭雨，黄花开淡凝，细香明艳尽天宇，祝秀色堪餐，向小自有珍珠露，刚被金钱度，你买断秋天容易独步，粉蝶无情风已去，要上金尊唯有诗人曾许，待宴赏重阳，您时尽把芳心吐，桃令清回顾，免憔悴东篱冷烟寒雨。刘勇寿恩深。在众人一片叫好声中，刘勇有些无奈地想，菊花虽无春天的蜂蝶盘绕，却有诗人欣赏，菊花也以盛放的激情报答诗人。高士陶渊明于南山之下东篱之畔频频眷顾，可有谁能解我仕途艰辛，身世飘零。此刻的刘勇倚着窗儿，那远眺的眼神竟如此的孤独寥落。偶登眺，凭小栏，艳阳时节，乍晴天气，是处闲花芳草，遥山万叠云散，长海千里，潮平波浩渺，烟村院落，是谁家绿树，树声啼鸟，旅情悄，远信沉沉，离魂遥遥，对景伤怀，度日无言谁表，惆怅旧欢何处，后约难平，看看春又老，盈盈泪眼望仙山，隐隐断霞残照。刘勇，刘克柱。仁宗元宝二年，公元1039年，56岁的刘勇奉旨从余杭调到浙江定海晓峰盐场任监盐官。监盐官负责监盐税、监盐场、监盐仓，掌管盐科税吏与盐的储运，控制民间私盐、假盐等的职责。 北宋的官制中，文官分为三个等级，第一级为选人，是最低等级，第二级称为京官，是中间等级，第三级称为朝官，是最高等级。其中选人又包括七个等级，每个初入仕途的人，除了皇帝特封与朝廷高级官员推荐外，都要在选人的七个等级中逐级升迁，称为选调。由选人升为京官称为改官，由京官升为朝官为转官，官位等级按照政绩和年份依次升迁，在升迁的过程中还要求有官员推举保荐。第一级选人是仕途中最艰难的一步，后来的苏洵说过这样的话：凡人做官，稍可以疏易快治者，至京朝官，时有其仿佛耳。自此以下者，皆劳筋苦骨，摧折精神，为人所易使，去仆隶无极也。意思是，凡是初做官的人，若想轻松惬意、舒心快乐，只有升迁至京朝官，否则就如奴隶一般，风尘坐立，供人驱使。选人以三任六考为改官年限，选人要做三任地方官，每一任以三年为期限，每满一年就考核，过六次考核后才能如期改为京官，即由最低级选人升迁到中间级京官。刘永进士及第后，外放睦州团练使推官，就是选人。他在睦州的三年深得百姓爱戴，临走时百姓对他的评价是抚民清静，安于无事，百姓爱之。当初又有知州大人吕蔚向仁宗皇帝的举荐，但仍不得改官。如今在余杭县任满三年，成绩卓然，考核过关，百姓赞誉。若按正常顺序升迁，刘永应该改官为京官了，却为何调往定海小丰盐场做一个小小的盐监？是刘永时运不济，还是冥冥之中主宰命运的神忘了刘永的存在？暮春时节，刘永带着柳村与几箱书籍、几件简单的行李，疲惫不堪地来到了定海。虽有几许无奈与愤懑，却还是静下心来干好这小小的盐监之事。小丰盐场就在县衙西12里处，本朝沿袭唐朝官制，盐铁使与地方府衙没有隶属关系。刘永与前任知事把盐场事务、账务等手续交割完毕，便要去看盐场。副知事孙贵说，近来连天阴雨，盐场比较清闲，柳大人一路车马劳顿，先休息几日，看看周围的环境，等天晴了再去盐场。这日雨过天晴，刘永登楼凭栏远眺，舟山群岛花繁柳绿，草长莺飞，一片生机盎然。远处山峦重叠，天边的云朵随风飘逸，宽阔的海面烟波浩渺，一望无际。刘永顿觉心胸开阔，若是重娘在此该多好。重娘，蓦地想到重娘，心陡然疼痛起来。众多红颜中，唯有佳娘还在人世，此时也不知流落何方。他收回目光，近处的海边绿树掩映下的村落，炊烟正袅袅升起，枝头的鸟儿叽叽喳喳地叫得欢快。刘永漫不经心地看着想着，这是谁家的院落，谁家的树呢？鸟儿比人快乐自由啊。如今他唯一的爱好就是填词，记录他仕途的困顿与生命的孤独。一阙留客住，从他悲凉的心里涓涓流出。哦，灯跳， 凭小栏，艳阳时节，乍晴天气，是处闲花芳草。遥山万叠云散，涨海千里，潮平波浩渺。烟村院落，是谁家绿树，树声啼鸟。缕晴敲，远信沉沉，离魂遥遥。对景伤怀，度日无言水表。惆怅旧欢何处，后约难平，看看春又老。盈盈泪眼，望仙山，隐隐断霞残照。刘永，刘克柱。刘永歇了几日，便要去盐场看看，副知事孙贵带他前往。我国从汉武帝时，为增加朝廷的财政收入，制止百姓营销私盐，实行了盐铁由朝廷垄断经营，并设置行政机构具体管理，在中央与大司农之下设盐铁城，总管全国盐铁经营事业，于地方各郡县设置盐官或铁官经营盐铁产销。盐官经营的办法是民制、官收、官运、官销，牧民自备生产费用主盐，政府提供主要的生产工具，也就是煮盐用的大铁锅，以间接地控制其生产，产品由官府收购。舟山地处海隅，自古享有鱼盐之利。自宋朝开国以来，先后在舟山设有五处盐场，小丰盐场就是其中之一。在去盐场的路上，刘永心里泛泛地想着，不知这海滨盐场是如何制盐的。此时晴空万里，红日高悬，虽是暮春天气，走在海堤上却也是闷热难当。强烈的阳光直照海面，反射出刺眼的光芒，使人不能直视。海风烈烈，汹涌的海浪一浪接一浪地撞向海滩上的岩石，在震耳的隆隆声中飞珠溅玉。简陋的盐场，潮水退去后的海滩被午后强烈的日光晒得发烫，远远望去，一群盐民匍匐在海滩上劳作。见刘勇瞪着眼睛十分吃惊的样子，孙贵微笑着轻描淡写地说，他们是在刮海泥。走至跟前，见这些匍匐在海滩上刮海泥的盐民，有的衣衫褴褛，有的干脆光着上身只穿裤衩，有胡须花白的老者，也有身量未足的少年。他们黝黑的皮肤在日光的曝晒下泛着黑油油的光。刘勇站在海堤上已是酷热难当，更何况这群衣不蔽体、瘦骨嶙峋的人匍匐在晒得蓬松发裂的海滩上不停地劳作，上晒下蒸，此情此景竟如人间炼狱一般。就在刘勇目瞪口呆之时，一边的孙贵拍了几下巴掌，大声喊道，干活的先停一停。刘勇转眼看着孙贵，心想，此人怎可用如此粗暴的口气对那些干活的人说话呢？回头却见海滩上的人们果真停手望向这边，这是一种怎样的目光？连同那未成年的孩子，他们的目光竟是那样的茫然，却又似满含着无尽的仇怨。这是新来的盐监官知事刘勇，柳大人，今后柳大人就在我们定海小丰盐场主事。孙贵又拍两下巴掌，干活。海滩上的人又埋头刨海泥，没有人说话。盐场来不来盐监官，或者来的是谁，似乎都与他们无关。他们唯一要做的事儿就是刨海泥。 刘勇很想让他们停下手中的活计，跟他们聊聊天，可看孙贵一副官老爷的模样，就打消了念头。夜，一轮明月泊在碧海青天，刘勇枕着海浪不能入眠，白天看到的情景在脑海里翻腾，褴褛的衣衫，瘦骨嶙峋的身躯，茫然而又愁怨的眼神，晒得发烫的海滩，世间真有这样的人间炼狱？他一颗柔软的心似乎被一只有力的手揪得紧紧的，疼痛到窒息。他总以为自己是世间最苦的人，25年间五进考场，仕途困顿，羁旅漂泊，所爱的女子一个个离他而去，可这些对在海滩上劳作的严民来说实在是太微不足道了。一夜辗转难眠，直到邻村的雄鸡叫了两遍才迷糊地睡去，梦中被一阵嘈杂声惊醒，睁眼看时原来天已大亮，正欲穿衣起床，却听得有人轻叩房门叫道：刘大人起身了吗？
起身了。
他边回答边披衣塌鞋，开门时见是盐监判官杨华。杨华打躬行礼道：大人，副知事孙大人昨夜抓了几个私盐贩子，不知大人是否知晓？
进屋说吧。
昨夜的事尚未知晓，等去公堂时他自会告诉我。柳村送来洗脸水，刘勇边洗脸边说：孙大人，此时正欲把这几个私盐贩子送往县衙，